想象一下这样一个画面，就是一家科技巨头今天刚刚敲锣打鼓地发布了他们最新款的旗舰手机，
比如说 iPhone 16这种级别的。
对，比如 iPhone 16。结果呢，仅仅过了3个星期，他们又开了一场发布会，郑重其事地发布了iPhone 15。
哈哈，听起来像是一个极其荒唐的营销事故，对吧？
说实话，真的很荒唐。但如果我告诉你，正是这种看似完全违背常理的操作，让一家老牌硬件公司的股价在一天之内直接暴涨了13.67%呢？
哇，而且不仅是盘中暴涨，其实他们在盘后还继续攀升到了将近1570美元，甚至还顺势被纳入了标普500指数。
没错，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今天的核心任务非常明确，就是要带你一起拆解这场信息量巨大的2026年闪低投资者日会议。
这里真正令人琢磨的是，华尔街的这些真金白银并不是被什么虚无缥缈的 PPT 给忽悠了。
所以不管你是在寻找科技股风口的投资者，还是那个在前沿摸爬滚打的极客，我们今天都不会去念那些枯燥的财报表格。
对，我们会直击核心。如果你仔细翻阅会议的逐字稿和那些配套资料，你会发现这家公司正在经历一场从底层物理结构一直到商业模式的全面重构。
好吧，让我们来好好拆解一下。要看懂闪低在 AI 时代的野心，我觉得我们不能一上来就钻进那些黑科技里。
同意，因为在半导体这个极度烧钱的行业里，说实话，如果没有稳固的商业模式和充足的现金流，所有的技术创新都是空谈。
确实是这样。我注意到在会议上，首席执行官 David Gokler 分享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时间节点。
他提到自己是大概6年半前，也就是2020年新冠疫情刚刚爆发的那一周加入公司的。
对，他在会上坦言，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他认为公司现在才终于来到了真正创造价值的起跑线。
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
等等，花了6年半才走到起跑线，这听起来更像是在给过去的业绩找借口，而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里程碑吧。他这条所谓的起跑线到底设在哪？
他的底气其实来自于首席财务官 Louis Visoso 随后公布的一系列财务目标，除了承诺中高10几个百分点的营收增长，还有零债务之外，最核心的一个数字是，
丹娜，我看到那个数字了，他们定下了80%的毛利率目标。
没错，80%对于一家卖实体存储硬件的公司来说，这是一个通常只有顶级软件 SaaS 公司才敢想的数字。
这就很离谱了，卖硬件能卖出80%的毛利，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支撑这个数字的是他们彻底抛弃了过去那种随行就市的纯交易型模式，转向了一种被称为 NVMS 的新玩法。
NVMS 也就是新型商业模式，对吧？
对，简单来说就是转向与大客户签订多年期的深度协议。 Gokler 在会上讲了个很生猛的故事。
哦，我记得那个故事，他说以前他去见超钻中心的同行，第二天对方的供应链团队就会打电话来抱怨或者砍价。
没错，但现在呢，他们是直接和客户的 CEO、CFO 坐在会议室里去讨论未来几年的战略。
打个比方，以前卖存储芯片就像是在海鲜市场卖鱼，价格跟着每天的供需剧烈波动，大家都在讨价还价。
这个比喻很贴切。那现在呢？
现在他们不单卖鱼了，直接入股了那家米其林高档餐厅，成了利益共同体，甚至一起研发新菜品。
确实是这样，变成战略伙伴人了。
但说实话，把两艘大船锁在一起抵御风浪听起来很美好，可现实是硅谷这些巨头翻脸比翻书还快啊。
你是说如果行业下行的话？
对啊，倒是问答环节里，高盛和美林的分析师就提出了这种质疑精神。遇到行业下行周期时，这些超算巨头真的会遵守这些多年期合同吗？科技界的承诺有时比纸还薄啊。
你担心的点非常现实，但面对分析师的质疑， Gokler 指出了一层很容易被外界忽略的约束力。
什么约束力？
坐在谈判桌面签下这些合同的不再是基层的采购主管，而是上市公司的核心高管，甚至是董事会成员。
哦，也就是说这上升到了公司治理的层面。
没错，在目前的商业体系下，这些人背负着严格的信托责任，当他们签下涉及到未来几年核心算力基础上的深度绑定合同时，违约成本是极高的。就是这个意思。 这也是为什么闪迪能在周期性极强的存储行业中给华尔街打下一剂强心针。他们把财务预测从猜测变成了高度确定的路线图。
好吧，有了钱和商业模式，我们再来看看技术。既然商业模式如此依赖于客户的信任，闪迪拿什么来保证自己永远是客户不可或缺的 partner？
答案就是他们持续指数级扩张的底层技术引擎。首席技术官阿尔朴伊克巴哈强调，半导体行业最关键的就是可扩展性，
也就是不断迭代的能力。我看到资料里说，闪迪和他们的长期合作伙伴凯夏一起占据了全球三分之一的 NAND 闪存市场份额。
对，实力非常强劲。
但是这就引出了我们节目一开头提到的那个时间悖论了。三周前，他们刚刚高调发布了 Back10s 时代架构，
最新的历时代。
结果就在昨天，他们又发布了 Back9 代。9不是在10前面吗？这到底是时间旅行还是研发搞砸了？
哈哈，如果我们把这与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其实非常有意思。我们得先科普一下什么是 BiCS，
就是闪迪的 3D NAND 闪存架构代号，对吧？
没错，以前的存储芯片就像是平面的平方，大家拼命把平方建得更密集，后来物理极限到了，就开始盖摩天大楼，一层一层往垂直方向叠。
所以 BiCS 后面的数字越大，意味着堆叠的层数越高，楼盖的越高。
对，存储密度和技术也就越新。所以从常理上看，发了十代再发九代，确实像是在开倒车。
这就好比你已经盖出了100层的地标建筑，突然又大张鼓气地宣布，嘿，我们要去盖一栋80层的楼，这不是浪费研发资源吗？
其实不然，奥普尔伊克宝孩在会上揭示了一个关键机制，他们已经将底层的晶圆制造和上层的系统控制器彻底解耦了。
解耦，也就是这两部分可以分开独立发展了。
对的，过去大家比拼的就是谁家的摩天大楼盖得高，但现实应用中并不是所有客户都需要或者说买得起最顶配的那栋楼。
明白了，
闪迪现在的策略叫做多地平线创新，他们不仅能造最好的晶圆，还精通系统控制器的打造。控制器就像是这栋大楼的智能管家。
哦，所以当你有一个极其聪明的智能管家时，你完全可以拿相对成熟、成本更低的 BiCS 九代晶圆，通过管家的深度优化，去完美匹配某些客户的特定痛点。
没错。而那个最先进的 BiCS 十代，甚至是研发中的11、12、13代，则去攻克性能天花板。
也就是说，这并不是在清库存或者技术倒退，而是说明他们不再受限于单一的线性研发，具备了多条技术路线并行的能力。
是的，用同一个极其聪明的大脑去驱动不同层级的肌肉，这种对底层的权杖掌控力，其实是在为整场会议最重磅的一个议题做铺垫。
就是他们在 AI 时代的超级武器。对吧？传统的NAND存储搞定了，但这还不足以支撑疯狂的 AI 时代。
没错，当所有人都盯着 AI 芯片和训练模型时，闪迪其实在18个月前就预判了下一个致命瓶颈。首席产品官 Khurram Ismail 抛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论断。
他说，目前的 AI 发展刚刚来到半场。
对，半场。这就意味着行业的重心正在发生一次不可逆转的转移，
从模型训练全面转向模型推理。
就是这样。
给听众们解释一下，其实模型训练就像是让一个 AI 闭关修炼，去读完世界上所有的书，这需要极强的爆发性算力，
也就是大家都在疯狂抢购的那些极其昂贵的 GPU。
对，而模型推理呢，就是让这个已经读完书的 AI 坐到考场上，开始无休止地回答来自全球数亿用户的提问。
没错，这时候考验的就不再是他的算力有多浓了，
而是他从脑海中提取关键信息的速度和容量。
正是这个转变，让现有的硬件架构突然暴露出一个致命的短板。现在的先进 AI 极其依赖两种技术。一个是混合转嫁模型，也就是 MoE，
就是每次你提问，系统要瞬间把对应的几个特定的专家调入内存来回答你。
对，另一个是长上下文框带来的 KV cache， 也就是 AI 的短期记忆。
为了保证多轮对话不卡顿，它需要实时记住海量的历史信息，所以这两种技术对内存的容量和数据读取带宽的要求高得令人发指。
确实令人发指。
但现在的行业标准就是 HBM 嘛。也就是高带位内存，现在也是被炒上了天价。
HBM 的速度确实极快，但它的死穴在于物理空间的限制。为了保证数据传输速度， HBM 必须紧紧贴在 GPU 的旁边。
GPU 周边就那么一点寸土寸金的地方。
对啊，你根本不可能无限的往上堆叠内存颗粒，这就导致 HBM 的容量极其有限。为了打破这个瓶颈，闪迪正式祭出了他们的终极答案 HBF，
也就是高单位闪存。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我在资料里看到 HBF 能提供与 HBM 完全相同的读取带宽，但是
它的容量是 HBM 的8到16倍。
哇，16倍！如果打个绝妙的比方，极其昂贵的 AI 算力 GPU 就像是一台超跑引擎，现在的 HBM 就像是一根极小的高级输油管。
油经常供不上来。
对，而 HBF 的做法是直接拉来了一列容量大出16倍的高速补给列车。如果 AI 是一头吃数据的怪兽，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它咬合力不够，而是食物运送的不够快不够多。
真的是这样，闪迪才会上为了证明这一点，直接拉来了行业大佬站台。他们播放了 Google DeepMind 的虾与马博士的视频。
这可是顶级的 AI 实验室。
没错，马博士明确指出，当前最先进的模型正面临着巨大的内存带宽和容量挑战，而且 Meta 也正式宣布加入闪迪的 HBF 生态联盟。
Meta 的加入绝对是个重磅炸弹。
不仅如此，传奇芯片架构师 TensorRent 的 CEO Jim Keller 也提出了一个很震撼的观点。
他说什么了？
他说，现在的单芯片模型早就成了过去式，为了跑大模型，他们已经扩展到36台设备互联了。异构计算需要极度灵活大容量的内存，
而且更关键的是，内存比计算芯片的功耗低得多啊！现在的电费和能源可是数据中心最大的痛点。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行业正在发生倒转，也就是从以计算为中心转向以内存为中心的 AI。
也就是说，计算需求相对下降，内存需求急剧上升。
闪迪不仅在卖硬件，他们甚至成立了 SanDisk AR Lab， 自己下场做 AI 实践者。
卖存的去跑大模型？
是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深刻理解 KV 环存的痛点。这种定制化能力甚至是让数据在内存旁边或者内部直接进行预计算的能力，是行业的巨大转折。
哇，在内存内部就直接把数据处理掉一部分，不用来回搬运，这能省下多少能耗啊？
极其庞大。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来说，无论你是投资者、科技从业者，还是纯粹的极客，这个会议都在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
没错，游戏规则变了。 AI 的下半场，谁能解决存储瓶颈，谁就能掌控全局。闪迪通过极具攻击性的财务目标、强大的 NAND 迭代和革命性的 HBF 技术，正在将自己从一个单纯的存储供应商重塑为 AI 基础设施的不可或缺的基石。
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思考。本次会议一直围绕着存储如何去适配、去赋能 AI 计算。但是鉴于内存耗能远低于计算，且 HBF 能提供如此恐怖的带宽和容量，难道你想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设想一个未来，在这个未来里，权力中心将从诸如 GPU 这样的算力芯片彻底转移到存储器上？也许未来的 AI 大脑根本不需要那么强大的独立处理器，而是需要一个足够聪明能自己处理数据的超级记忆体。
算力芯片反而成了配角，存储器翻身成为真正的大脑核心。这脑洞确实够大，但在技术逻辑上似乎完全站得住脚。我强烈鼓励你带着这个颠覆性的思考去继续探索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再见。